真的、啊，又这以前是红的还差不多，表示有气色。现在涂成黑的，这里涂成紫色的，好像变得重重打一拳一样的，你对不对？哈，我有时候看到人家打扮说，哎，这不是熊猫吗？对不对？怎么熊猫跑出来了？对不对？是，这是很现在的人的审美观点，我实在没办法去欣赏了。化妆品很奇怪，可是呢，年轻人就喜欢这个，觉得这个好美哦，肚子上画了好奇怪的这个图案，说那是很美哦，其实很奇怪，所以，哎呀。这个人类的对这个艺术的这个观点是越来越奇怪了，所以我们人啊就是有这种色艺，喜欢各种颜色涂在身上而生贪着。第二种是形貌艺啊，看到这个容貌端庄美貌而生贪着。第三种就是威仪姿态艺啊，走路阿那多姿，对不对？像我们中国古代啊，也是男人很自私，叫女人绑那个小脚啊，走起路来三寸。今年摇摇欲坠的，对不对？还好、哦、我们民国以后把它改过来，或者女生实在是很可怜，对不对？像现在男女平等，哎，不错，这个世间呢、嗯、这个大家的智慧也越来越增长了。所以啊，这个是威仪姿态意，第四个是语言音声意啊，听了那个声音呢、啊、像黄莺出谷，一听了以后哇，回响啊，对不对？怀念啊，所以这声音好听有好处哦，真的。有的人声音好是听起来很好听的、啊，他去做sales man，对不对？做推销什么，这比较容易成功啊，是吧？所以这音声语言音声意，喜欢听那个很撒娇啦，对不对？那种很轻柔的那种声音啊，这个是第四种。第五是细滑意啊，就是皮肤的那种细滑啦啊，这种是一种触觉的。那第六个是人像意啊，人长了。庄严年轻貌美啊，人像意，这个都是我们凡夫的这种心呢、啊。这六意，那诸天呢，那就主着我们这个二十八层天，意界有六层，色界有十八层，无色界有四层，所以这一共二十八层天。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把我们外面的这些障碍去掉了以后，自信如来大放光明，就人破六意诸天。能出三界了生死啊啊！那自信内照三毒俱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啊！这个自信内照，其实啊，等你真正证得自信了，那没有所谓内照。这是当你修行去掉了这前面这五层障碍以后啊，需要有一种内照的功夫。所以这个不好讲，内照的功夫，比我以前常常劝大家。用五种方法来在日常生活中修不动心啊！我常常劝大家把一念心，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个大栏杆，如果你不把这个心靠在一个地方，它一定在那里打妄想，因为你没有见性，性空寂，你打不到这个境界嘛，它一定打妄想的，想东想西，想了就生烦恼，不如让它想阿弥陀佛，想观世音菩萨啊，你看如果你念了那普门品啊，念了那个楞严经啊，念了那华严经，里面讲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哇，发现观世音菩萨，你啊心里生贪心，念观世音菩萨贪心就除了，那个贪啊，贪就是比喻遇到了水灾，如果你心称心称就遇到了火灾，念观世音菩萨火灾就熄了。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在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那都是火灾、地水灾、风灾种种灾难里面的。我们天天都是这种心，对不对？阿弥陀佛说无量劫，叫你念念劫，我们先做不到这样，但是啊，一想，哎呦，观音菩萨念他可以帮助我解脱种种这种贪嗔痴慢疑、嗔恨嫉妒障碍的心。好，以大慈悲心来转化我的心量，我就把心靠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一想到。心里嗔恨了，念观世音菩萨可以灭火灾；一想到贪爱了，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去关爱，讲去这个贪爱，就慢慢慢慢把你这个习气去掉，对不对？在根尘境界接触的时候，心不动啊，不要被境界转。可是呢，当这个境界超越你念观音菩萨的力量的时候啊，怎么办？你就要观空了。以我们所学到五蕴本空，六尘非有，都是什么呢？都是。从我根尘接触了这个依他起性上，我起了妄想了，攀缘了， 根尘接触里面，我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所得的这个假象我攀缘了，它根本就是自性空，因缘有的，因缘有的根本就没有，五蕴也是虚幻的，我自己的本地风光是这么的清净沾染，我有了业报身已经很倒霉了，我难道还要再迷下去吗？放下放下，他们要给他们吧，算了，放下，我不要再笨了，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了，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了，关照。如果你还放不下，要的明明的无啊，明明看起来就有这么可爱，说空，哎，空不掉啊，那怎么办？马上想，为是，这是我这个第八世里面的见分，看到我第八世的相分，本来只有见分看相分而已啊，可是我继续去分别八世里面的相分，所以我这个见分里面就产生了。哦，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哦，原来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这七世就是八世的见分生出来的。那这眼耳鼻舌身去攀缘前面的色身香味触。哦，这色身香味触原来就是我八世里面的相分呐、啊，是个相分，是四大聚合的假体呀、啊。那个相分以后，第六世啊，就感受到这个觉受就。抓住那个落下来的影子，把它当真的啊，在那里计较分别思量。那六世落下来的影子根本是个影子而已，根本就没有嘛。为什么我会被他骗呢？没有嘛，就是影子而已嘛。想一想，我太笨了。然后那个第七世啊，也就是第八世见分变的，就抓住前面那个影子，当是真的，抓住后面的第八世那个见分说，那是我。好了。这样就起了贪嗔痴慢，在世间上迷惑颠倒了，赶紧关照。都是空的，这样再一想就空掉了，再空不掉，哎呀，那没办法，因果，因为你经过这两道力量以后啊，你碰到的这个烦恼，它力量弱了很多了，已经叫你蹦两下真假嘎，对不对？境界已经强不起来了，你再想因果嘛，欠人家该还他嘛，欠情还情，欠债还债，还掉了我就快乐了，我以前布施不会快乐，就是欠他嘛，现在还了，开始要快乐了，一想到这里，你就很甘心了，对不对？再转不过，哎呦，小心哦！为什么以前我转得过他，现在我转不过他？这一定，哎，说不定观世音菩萨来给我考试哦，哎，说不定是虚空藏菩萨来考试哦，哦，说不定哪一个菩萨来给我考试哦？我如果被他考倒了，我不是倒霉了？我智慧不能增长啊！我修了这么久，就是想增长智慧，那不能被考倒，不行不行，忏悔忏悔忏悔，一放把它放下来。如果转不过来。赶紧忏悔，跪在佛菩萨面前啊！我业障深重，我早上的事情到现在晚上还放不下来，还在想到那件事情，还在想那个事情。哎呀，菩萨，我实在太对不起你了！你这么苦口婆心教导我，我还是这个样子，我实在太不应该了！我还是习气为什么重成这个样子？我难道真的我忍心就让我自己堕落吗？难道我忍心自己就堕地狱吗？这样严责自己，然后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从五样。然后慢慢变成三样、四样、两样，最后是呢一样，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境界中不动心了。然后再来呢，不用观世音菩萨，当你在根尘接触的时候，你境界稍稍一动心了，一攀缘了，内照一观往内照，这个时候就自信内照，一照就放下来了，放下来就没有罪嘛，放下来就没有罪，稍稍一照就放下来了。稍稍一照，当你跟尘接触的时候，心念在动的时候，嗯，怎么又动了？嗯，一看掉了，没有了，那个是内照啊，不是真的。你看到什么东西啊？就是，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前念稍稍一染，后念就结啊。这古德修行到这个功夫的时候，他往往就讲了，不怕念起，只怕结持。他真正做到这样，稍稍一动，他一照就放下来了，稍稍一动就放下来。这样你很快就要成就了。那如果再提升一层了，那根本就挂不住了。为什么呢？那根本不需要内照了。为什么呢？那自信本来空寂嘛，那根本就没有嘛。所以经上常讲，你看，非常非无常，非空非有。你说我心里住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绝不是自信的。你说我身上住一个空，那空也不是自信的，它非空非有，所以一念相应了、啊、讲不出来啊。所以佛法叫你离断常有无，意义记不记有，你心里有个东西在，那不是自信，有个无也不是，有个断灭也不是，它等一个常，有个常、哦、比如说我心里 常常急躁了万境，急躁万法，或者念心很清楚，像月亮一样急躁万法，我常常有这样，那也不是，那是禅定的功夫，不是自信。所以离断常有无，一意聚不聚，离事相结百灰，没有办法去说它的，只能够用两个字来讲，空寂，自信空寂。它空寂嘛，它本来就既空又寂，但不是没有，但也不能说有，你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哎，对不对？所以真正是心行除灭，缘已道断，自信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你真的这样，那什么都挂不住，那根本不需要考虑说要捏造一下，那根本什么都挂不住了，你还有什么 好担心吗？所以这么正入这样的境界，三毒俱除啊，那自信什么都挂不住，可是他却有一个很殊胜的一种觉受，常乐我净啊，他永不变异的，他非空非有，永不变异啊。乐的是什么？无上菩提结法乐，这一念急躁的心根尘一接触，马上就晓得，马上就能够圆融一切事，急躁的无上涅槃极灭乐，安详自在，无障无碍。那做得了主，我什么做得了主，对不对？我们现在做不了主啊，啊，所以叫乐，做人要当家做主，绝不生气啊，即使生气也只是那个样子而已，随顺法性的那个样子，看像那观世音菩萨现那个愤怒金刚也是随顺法性，随顺一接触就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随顺这样法性现那个样子教化众生，如是而已，他根本就无心嘛，因为这个东西空寂的挂不住，他念念跟他相应嘛，所以念念不离自信，即是大福田啊，这我们的本地风光啊，哈，所以啊，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讲业障本空，如果你做到这样，那过去生的业全部 空掉了，因为那个东西挂不住。但是呢，你碰到过去的缘现前的时候，菩萨不灭因果的，欠钱还钱，欠债还债，他是随顺这个缘，但是他根本是空寂的，还债还什么都不会苦，为什么？根本不可得嘛，毕竟不可得，这个五蕴本空，六尘非有，那一念觉性刀杀不死，火烧不死，什么都伤害不了他，无穷无尽，不生不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是你本地风光啊，那是你自己本地风光啊。所以啊，自信内造三毒俱除啊，地狱等罪一时消灭，挂不住。但是那是要透过自信内造三毒俱除以后，再提升一着，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念念自见本性那个境界啊。但是你借着这样的修行，它还要透过内造，自信内造，内造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用那五种对治，到最后你轻轻一照放下来了，前念一动，后念就放下来，到了你见性的时候连照都不要照，因为它本来就挂不住了。诸位啊，我讲大概是十分钟而已啊，但是诸位做起来啊，大概有20年以上哦，而且要很精进哦，对不对？绝不是说是我听一听我就做到了，要真正去修行啊，真正去做啊，一定要几十年的功夫啊。所以这个第一等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啊！不做此修，如何道彼啊？这样的心一看的境界都透明了。我们讲琉璃光世界，你就在眼前现前了。为什么？你那一念空寂的心变现嘛，宇宙万法都变成空寂了。我们讲琉璃光世界，难道就世界就要变成琉璃吗？对不对？一定要变成黄金吗？这个世界就变成透明的了，清净湛蓝啊，透明啊，非常的美好啊。所以琉璃光不是一定把它变成像玻璃这样才叫琉璃光啊，那种觉受就是这样啊。有一次啊，普现法师跟我讲，他说啊，他因为吃了那米坑油啊，所以啊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病，但是他发明了一个理论，他自己发明，他用绝食，他怎么医都医不好，就是他想到一个道理，他说当比如说我们这家里头很冷，又没有电，啊，零下几度，冷得不得了，那我们要开始烧东西，我们开始烧东西要烧家里的什么？家里的秽物，对不对？那没有用的东西开始烧，对不对？ 那些秽物啦、旧衣服啦、破衣服啦、过去的书啦、旧的书啦，开始烧，对不对？烧到最后没有东西烧了，只好烧新衣服啦，只好烧床啦，对不对？烧被单的、棉被的拿出来烧了，没办法啦。所以刚开始烧一定烧一些破的、旧的、烂的东西啊。所以他一想，我身上很多破的、烂的、旧的东西啊，也许我就靠节食先把它烧掉，身上要产生能量啊，他要消化掉一些蛋白质、卡路里啊，他一定会把那些秽物先烧掉。果然他用这一招把他的病医好了，所以他节食先从两天、三天、五天、七天，所以他现在啊在那个南美洲教节食啊，教得很出名啊，台湾教节食教得很出名啊。然后节食这个七天、十天、十四天，他跟我讲他最长节食23天。哎呦，23天哦，我们一定饿得一定从这里透到这里啦，对不对？然后他说节食啊绝对不能睡，如果你节食睡会一直昏一直昏，要走啊，只能要喝水。所以他节食的过程中都念大悲咒，喝大悲水，要走，睡觉睡了以后就昏了啊，然后走路要很小心，因为饿23天，你想想看。他说他那23天饿到最后，突然之间脑筋变得非常的极静，非常的清醒，他很极静，很清安，很极静。我没想懂，他就被跳了，是不是？你说突然变得非常的清明清爽这样。然后他突然把窗子一打开一看，啊，外面怎么是琉璃世界，透明的，哎呀，怎么世界充满了生命，连那个草树雨滴雨水都充满了生命。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么美好的一景，看了以后就不见了，那个景色就刹那相应，所以一针庄严啊。他说他这个代价也蛮高的，饿了23天，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呢？买它，对不对？是不是？他说是，哎呀，那个世界真的，他说他那个琉璃光世界，真的就是琉璃光世界，根本没有办法讲，世界就在他眼前，整个变了，变得非常的那个感受完全不同了。但是23天，饿了23天，所以世界是个假象啊。等到你心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啊，外照六门清净，内外明澈，不异西方啊，都是一个透明的世界啊，清净琉璃透明的世界啊，多么殊胜啊！为什么呢？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透明化了，你的心空寂了，挂不住了，世界也跟着透明了，也变成了这个极净。所以你看，世界万法都是真如变现，就是说你看到真如殊胜的状况。什么叫一真法界？就真如的境界嘛。那真如呢，只能够意会。所以在大圣起信论说得很清楚，一切法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不可变异，不可破坏，对不对？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那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境界啊。所以你到这样，内外明澈，不异西方，就是你自己一心嘛，唯是一心嘛，故名真如啊，这一真庄严啊，那就是西方啊。所以西方在哪里？在你的自心中，你达到这样的境界，你就看到这样的殊胜的境界就现前了。所以那个大修行人，你问他西方在哪里，他说在眼前啊，你怎么没看到？哦，我看不到啊。他看到，他天那念就是相应在那个境界里头啊。啊，不作此修，如何道彼呀？啊，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啊！唯愿普愿法界众生闻舍一时误解呀、啊！这是最后大家回向啊，听了六祖大圣一讲，了然见性。诸位啊，我讲的嘴角全扑啊，大家有没有一点点了然见性的感觉呢？对不对？有一点类似一种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呢？当然了，我没有见性呢，我没有办法让大家见性呢，啊，但是最起码要一点心有戚戚焉呢。大家六祖大师这么一讲以后，大家心有戚戚焉呢，大家都普皆回向，啊，就悉皆礼拜，赞叹善哉呀、啊。大家异口同声而言呢，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误解，希望啊，大家有这么大的福报，将来、现在、过去、未来都有这个缘，能够接触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能够啊，闻者一时误解啊，都能够相应啊。 施言善之事，若欲修行，在家易得啊，不如在世。在世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世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信西方啊。所以学佛啊，不是说哦，我要去出家，出家也是要修行，所以在家也是要修行。所以出家在家都是看因缘的啊。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你这个大彻大悟了，那当然现出家相，那众生比较喜欢清净，这是实在的。所以净空老法师他常讲，他说如果这个帮助众生教化众生，如果是出家人哈，那个在家人他能够像出家人的这一种帮助众生教化众生的这一种的度化众生的这个量啊，那在家人的功夫啊要超越出家人一倍，他才有办法有这样的广大的摄受力。否则的话，出家的相他蒙了三宝的威德，他现那个相自然就能够感得很多人来接近他，所以出家人的功德很大。但是如果出家人万一呢没有学好，讲错经典啊，造业，那个过失也很重。所以净空老法师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出家是什么？是为弘扬佛法的啊，就好像基督教的那个基督教是讲着牧师，是不是？那天主教的神父一样，是为了弘法续佛慧命的。所以出了家先隐居一段啊，好好用功断贪嗔痴，然后深入经藏，求明心见性，然后悟了自性，又深入经藏。为什么呢？悟后再来了解看经典的话，那绝对是可以转经，不会被经转，不会一文解义，不会把经讲的哦，就是要翻译一下子而已。他能够讲活了，讲活经，像六祖大师一样，他完全是根据众生的因缘而讲经，经典只不过是借这个缘来令众生开悟而已。所以出家人刚出家了，是比较需要啊隐居一阵子，在那边用功，经过几十年的修学以后，自己也有修学的经验了啊，然后自己在经典上有点成就了，这个是厚积薄发，厚积积了广大的智慧，然后回到法界里面教化众生。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出家人呢先离开人间去修行，其实是为了什么？因为佛法绝不是像神学院读三年就可以下教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佛法是真正你要有实证的功夫啊，所以讲佛法要从你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如果你一文解义不见得讲得圆满，要你自己真正去体会到，然后呢从自己心性里面流借着这个经典的缘，从你心性里面提出流露出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这种的修行的这种过程，我们讲的心力历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啊，他入山修行几十年，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先入山修行，说哎呀他是消极逃避，绝对不是，这是养成教育的过程，几十年以后他才会有点火候，有点功力，他才可以出来教化众生。因为佛法是讲开悟的，绝对不是像读几年书，像我们读几年书以后就可以出来下教了，这不行的啊，跟神学院是不一样的。所以出家也是要修行，但是出家还带一个责任，就是弘法利生，续佛慧命。那如果是只有一个修行，那在家出家都一样要修，那请问什么是修行？哎，对，修正什么行为啊？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对不对？你身口意三业清净的，那就成佛了。所以佛讲各种法门，就是修正你身口意三业清净的。所以三业清净佛出世，三业灭度，三业不净佛灭度，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所以修行不一定要躲在山林里面，也不一定啊要天天在那里礼佛拜佛啊，读经啊，不是啊，读经礼佛它是修帮助你修行的一个过程啊。如果你只有读经礼佛自己 心里贪嗔痴不断，那个你也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受益呀。所以啊，这个六祖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假若一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世，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世不修像西方人心恶，你也得不到解脱啊。但心清净，即是自信西方的修行，就修三业清净。但三业清净不是嘴巴讲清净就可以，要借着十善的基础而达到三业清净。那十善的基础还要有一个这个四念住的基础，八正道戒定慧的这个三无漏学的这种功夫，你才能够真正做到三业清净。所以虽然讲起来很简单，但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历练的。好，我们继续看经文啊。围公又问，我们请看底下经文：在家如何修行？燕为教授啊，这为次时，他接着又问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讲，在家出家都一样要修行的。为次时就问，那在家如何修行呢？望六祖大师为我们开示。师言，吾以大众作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以吾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一道何以颂耶？啊，那六祖大师用这个偈颂告诉唯次时跟与会大众以及我们现在的众生啊，他做这个无相颂。为什么叫无相颂呢？借假修真，借着修德显性德，绝对不是执着这个。所以修行要依这种语言文字，然后慢慢慢慢照着这样做，做到最后养成你日常生活的习惯，你日常生活就相应了，就相应了，相应了，那你就成功了。所以为什么叫无相？因为你现在不相应，所以叫你记住这个方法，这样去行去做，做到最后消归自信，变成你日常生活，那就成功了。所以我就讲，有很多人他虽然还没有学佛，但是他学佛很快，不要一两年，他一下境界就超越我们了啊！真的、哦、所以学佛绝对不能轻易初学啊！我在讲我那个远亲啊，那个远亲呢、啊，他的先生在海洋大学当教授啊，他就是不学佛，啊，他的夫人呢、啊，天天叫他看佛经，啊，他说哎呀，我忙得很呐、啊，但是呢，他结婚几十年，小孩子每一个都把他送到日本去拿博士，结婚那么多年，他没有跟他的夫人吵过一次架，连句重话也没讲过，真的很难得，很难得，很照顾家庭。他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呐、啊。哎呀，我真的没有时间，你看我要兼学校的教务，又需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多一点收入啊，可以帮助小孩子读书，从来不跟人家吵架，所以得到很好的人缘，但是他就不学佛啊。那就让他小孩子长大一点了、啊、他的这个他夫人呢、啊、就是我们这远亲呢、啊、他说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这个书多好，你不看我就跟你吵到底，我就不让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他现在没办法，好了，我看呢、啊，是啊，你看随缘呐、啊，真的是啊，随顺众生。他那看看了半天，说：“哎、欸，我都安呢。”他说：“我就这个样子啊。”你看，他就是这样，他在那个境界，他不晓得，他就这样。所以他进步很快，他一下子超越他的夫人。他夫人学了几十年，不如他看两本经书。为什么？他我都安呢、啊，对不对？他看完了以后，他哎、欸，我都安呢、啊，我都该赶快呢。所以诸位啊，说不要小看人家没有学佛啊，说不定你看那个人看着看着说，哎，我都安那样。诸位，我也希望你们看一看今年说，哎，我都安那样，那我就佩服你啊，真的，我要拜你为老师啊，那是真的功夫啊。所以真的，因为我从他一句话里面呢、啊，我确实可以相信他先生就是这样的境界。因为有一次啊，我的远亲啊丢掉一件很宝贵的东西。宝贵的不得啊，大发雷霆，找东找西找不到，找得很难过很气啊。他先生来说，哎呀，不要气了，不会丢掉了，你放心了，只是在别人那里而已啦。 你看他说的没错啊，哎，看一下开悟了，哎，对啊，没有丢啊，在别人那里啊。啊，他说不是我们的，那就给别人嘛，是我们的，他就会回来嘛，你急什么嘛？你看，他没有学佛，他能够讲这样的话？所以你不要看那个没有人，那个没有学佛，他个性很温和，他很不在意，什么东西都挂不住，对不对？他心很清净。所以怎么才能够开悟就心清净嘛？所以他已经在那个境界里面，他自己不晓得，所以他只要来看这个大圣经典，很快就开悟啊，很快就能够得到法义啊，他就可以讲经说法。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叫做无相寂？因为我们现在不行，我们不相应这个境界，所以要借着文字，我们将来观照来对治，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等到有一天你说万马阿呢，那你成功了，我就要恭喜你啦。所以啊，要修啊，所以六祖大师也讲，大家要依这样的偈子来修啊。如果你不修的话，剃发出家，一道何益啊？你没有得不到受益啊，有什么用啊？然后增长自见，觉得我懂很多，所以不修行，光读经啊，有一个缺点，到最后变成文人，文人就相亲，我瞧不起你，你瞧不起我，我觉得我比你行，你觉得你比我行。其实学佛到最后，你最行，我不行，我什么都没有，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嘛？对不对？你众生个个本来是佛，成了佛也不过是古佛新作，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抓了一些文字在那里，在那里变啊，在那里争啊，有什么好争的呢？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我们学佛一定要把握住要领啊！所以宋曰。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这两句很重要。你怎样才能够做到心平？心地要心平气和啊，怎么才能够心平呢？怎么样才能够心平？不被境界转就心平啊。你现在如果被境界转，心就不平了，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哎动心了，心就不平了，看到自己讨厌的生气了，心就不平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假如你情不负物，你这念心不负在沾染在物体上，心就平了，心平了就生智慧了，哈。所以你看，心平何劳持戒呀？如果你这是情不负物，你心不被境界转，不被境界所染，心平了，诸位那就是智慧呀。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悟了这念心，它本来空寂的，根本不可得，缘无烦恼。本质解脱，你看什么你就清楚了。你绝对不会说缘无烦恼我就变笨了，不会，你智慧还是一样的。所以当你悟了这一念心，本来没有烦恼，它空寂的不可得，具足无量智慧。你以前跟你以前一样，每天从早到晚，你做什么你照这样做，就看着你这个心，心里动就放下来，心里动就放下来，就保持这念心平。因为心平，他所持的戒是什么呢？是慧共戒啊，你讲是道共戒啊，是心平。那我们因为心不平，所以你要持戒相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由这个第这么多条戒，慢慢把它融归你的自信，你才得定呢。这就变成定共戒了。然后你如果时时刻刻都是心平，心平就是生智慧嘛，你心里的无量智慧就在你心平中显现出来的嘛。这个时候所相应的是慧共戒啊，你所有的见地都是气象般若，去向智慧的。所以啊，你心平，即使你看起来是趁着生气了，但是呢，你心平的，生气只是个相而已，那个生气就是智慧。所以你心平了，时时都在道啊。所以诸位啊，道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你心不平，见不到而已啊。那所以保持你这个心平。心平何劳持戒，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心会负物，会去取着于分别执着外尘，那你只好要持戒。那你真正做到心平气和了，什么境界来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没有戒相，你随顺你戒念心就好，随顺法性，我们叫随顺法性。随顺法性就是你要做到心平了，随顺你法性，你戒念心的接触他就了解，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就顺着他就好了嘛，顺着他就是道，因为心就是道源嘛，心就是道啊。所以心平何劳持戒，这是何等的功夫啊！ 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我们心都是不平的。那行止何用修禅，怎样才能够行止呢？你没有取舍心，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你才可以行止啊。否则的话，你有取舍，有好坏，你一定会心里会歪的。看了这个人，哎，这个人对我有好处，哦，我来跟他做生意的，哎，你难免就会顺着他的语气讲话，不值啊，对不对？那你看，哎，这个人可能对我不好的，哎，或怎么样，你心里讲话一定会有点排斥他，心不值啊，对不对？你有取舍，有分别，心一定不能行直心。行直心的人，他心里对外境一定是平淡的，他绝对看世间的一切境界都平淡，没有你大。他怎么样？哦，这个人官做的很大，我就要嘿，请上座泡好茶。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坐茶，对不对？绝对不会这样，一视同仁。因为你有分别心，绝对不能心直。所以你看那个达摩大师，见了谁他都一样，见了梁武帝他一样，毫无功德可言。要是我见了梁武帝，一定说：“哎呀，你功德大得不得了，你快成佛啦，对不对？”因为我心不直啊，我希望他给我什么犒赏，给我什么东西啊？你心不直嘛，你有分别嘛，所以真正做到行止，他一定没有分别心的，没有取舍，才能够做得到像镜子一样浮来浮现，直截了当就跟你讲真话。所以佛就是行止，如讲如是说，真实仪，如实仪，如实行啊。所以佛真义者，如义者。啊，不义者，不狂义者，不妄义者，都讲真实的，唯有你行止才能够做到这样，佛陀一定会有不平的，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行止不用修禅，那当然你不用修禅定，因为你一直在禅定中呢。所以诸位，这两个心平行止啊，是很高的功夫啊，这两个合起来，也就是马祖禅师跟我们讲的平常心，这是道。我以前也跟大家讲，平常心是道，是套用六祖，套用马祖禅师所说的，这个平常心是道，就是这两个心平和老，持戒行止何用修禅呢？啊，那马祖大慧禅师啊，他跟大众开示，他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不要污染就行了，心不污染。什么叫污染呢？但有生死心，哎呦，我要出三界了生死，有去攀缘了，有这样的心就污染了，污染一个出三界了生死，却不知道自性本来空寂的，非常非无常，离断常有无，意义既不去，你去哪里找生死啊？根本就没有生死嘛。所以，但，哦，这个有生死心，有造作心，有去向心，都是污染。假若你要直接了当。直下慧起渠道，直下慧起，平常心即是啊。什么叫做平常心呢？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烦无圣。所以经云呢，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知如今行住坐卧应机皆物的尽是道啊。所以你证得。你了解你那这念心是空寂的，不再去攀缘啦，不再去情不复物啦，不再有取舍啦，你日常生活从早到晚都在道里面，道就在这样子，你一攀缘呢就违背了道啦，一攀缘呢就有了菩萨道、声闻神圣道、人道，攀缘了持五戒人道，攀缘了行十善天道，攀缘了去出离心，一无所住不生其心，声闻缘觉道，攀了圆了中，圆了中，那是菩萨道。你呀，毫不攀缘，随顺法性，念念都在大道里面呢，啊。大道离言说啊，所以这个行止何老持戒，心平何老持戒，行止何用修禅，这意境是很深的啊。这个不是六祖大师说我们不必持戒，不是修禅，因为他已经在慧共戒里面了，他跟禅定跟。大般若跟智慧是相应的啦，啊，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啊，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依报身，同生极乐国。